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神真的是很爱我们，
神真的很爱我们。
他不但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
他不单止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赐过给我们，
他也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眼前，
他也将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若常常读主的话，我们的心就会来归向他。
如果我们常常来读主的话，我们的心就会归向他。
前一阵子我收到一位从回教国家中做宣教士的来信。
前一阵子我收到有一位他在回教国家当中做宣教士的他来信。
他提到当地的政府正在注意一些技术的人员。
他提到说当地的政府正在注意一些技术人员，
看看他们有没有违反政府所规定不准向回教徒传福音。
看看他们有没有违反政府所规定的，就是不准向回教徒来到传福音。
如果他们遭到检举的话，这一些技术人员的宣教士就要被遣返驱逐出境。
如果他们被检举的话，这些作宣教士的技术人员就会被遣返他们原来的地方。
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看了之后心里面很难过。
这一些宣教士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人，
这些宣教士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
有一些是医生药剂师，
有些是医生是药剂师，
有一些是科学家工程师，
有些是科学家是工程师。
他们本来留在北美有一份稳定丰富的收入，
他们本来留在北美可以有一份很稳定很丰富的收入，
但是为了失丧的灵魂，他们毅然地进入另外一种的文化中。
但是为了失丧的灵魂，他们毅然进入另外一种的文化当中，
重新去适应，重新去学习许多的事，
重新去适应，重新去学习很多的事，
受了许多的苦，把最先进的科技教导给他们，
受了很多的苦，将最先进的科技教导他们，
用爱心和毅力来感化他们，
用爱心用毅力来到感化他们。
有的时候要煎熬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够取得对方的信任，
有的时候要煎熬两三年的时候才可以取得对方的信任。
所换得的恐怕就是一两个得救的灵魂，
而换取得到的或者是一两个得救的灵魂。
那么相反的，在这些国家当中的国民非但不感激他们，
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国家的国民非但不感谢他们，
反而把他们当作是有所企图的颠覆分子，
还以为他们是有所企图的颠覆分子，
甚至把他们当作是西方国家的间谍，
甚至也会将他们当作是西方国家的间谍。
因为他们想不透哪里会有这种傻瓜，
因为他们想不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傻瓜的人，
放弃那么富裕的生活来到这个贫穷的国家在这里 生存，
放弃这么贫他这么丰富的生活而来到一个贫穷的国家去那里生存。
所以他们一定是怀着一些不轨的动机和目的，
所以这些人一定是怀着一些不轨的动机和目的的，
有许多的误会在里面，
结果就产生很多的误会。
也许有人要问说，为什么基督徒要做这么多出力不讨好的事？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基督徒做这么多 出力不讨好的事呢？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的一个经历。
我们看一下保罗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
《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至到第十节。
那么找到了，我来念《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
这里讲到保罗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
这里讲到保罗他见到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
大概发生的时期是在主后五十年。
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主后五十年。
保罗他第二次的旅行步道，
保罗他在第二次的旅行步道，
当时他主要工作的地方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当时他主要工作的地方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那么他到从安提亚开始往路斯德走，
起先保罗从安提亚去到路斯德，
在路斯德那里他遇到了提摩太，
在路斯德他遇到提摩太，
然后他就把提摩太带到他自己的旅行团继续往前走，
然后他就带着提摩太加入他的旅行团，他们继续往前走。
可是他走到要走到亚细亚这里的时候，圣灵不许他，他就只好往佛吕加跟加拉太地方去。
当他要去亚西亚的时候，圣灵不许可他，他就只好去到佛吕加和加拉太一带的地方。
然后他继续又往西走，
然后继续他又往西行。
那么走到这里，他就过到美西亚的边界，就绕回去想到比推尼去。
然后他要到美西亚的边界，本来想去比推尼，
可是圣灵不准他到比推尼，
但是圣灵又不允许他去比推尼，
所以他只好再弯到特罗亚，
他又只好弯到去特罗亚。
在特罗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在特罗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
生，就是晚上他看见一个异象，
在晚上他看见一个异象，
有一个马其顿人来站在他面前，
有一个马其顿人来站在他面前。
马其顿就是今天的希腊半岛，
马其顿就是今天的希腊半岛，
那是一个西方希腊文明的中枢，
那里是当时是西方希腊文明的中枢。
那么为什么圣灵不许他往东走要往西去呢？
为什么圣灵不许可他往东走而往西去呢？
如果当初保罗他是往比推尼一直向东走的话，
如果当初保罗是往比推尼一直去向东走的话，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可能就会沿着这一个黑海的边缘继续往东走，
他就很可能沿着黑海的边缘继续往东走。
再往东去就是经过伊朗跟阿富汗的北边，然后就可以进入中国的新疆，
再往东走就可以经过伊朗和阿富汗的北边，再往东行就会经过到新疆，
从新疆就可以进入中原，
从新疆就可以进入中原。
这个就是以后有名的一条丝路，
这个就是以后有名的一个丝绸之路。丝路
为什么圣灵不许保罗向东走而要向西走呢？
为什么圣灵不许可保罗往东走而往西走呢？
如果他向东走的话，就有可能在西元五十年就有福音传到中国。
如果他往东走的话，就有可能在公元五十年福音已经传到中国。
我想有几个原因。
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东方那时候的语言跟在保罗所在的地方的语言不相同。
第一就是在东方当时的语言和保罗所在的地方的语言是不相
同。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这个所有地中海的沿岸都是讲希腊话希腊文。
因为当时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有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都是讲希腊语。
所以保罗向西去语言上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保罗向西去语言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我想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
另外我想还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
第一就是中国的儒家的思想。
第一就是中国儒家的思想。
原来在西元前140年在中国的汉朝汉武帝，你们知道汉武帝。
原来在西元前140年中国的汉朝汉武帝。
他采取董仲舒的建议，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采取董仲舒的计策，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以经过西汉200年期间的运作，孔子的人本主义就变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
所以经过400几年的运作，孔子当时的人民主义就变成当时人民主义就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
中国的儒家思想人本主义有一个特色，
中国的儒家思想人本主义有个特色，
就是对于宗教的一种冷漠性，
就是对宗教有一种冷漠性。
换句话说，孔子说，他说敬鬼神而怎么样远之。
孔子他说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我们知道佛教的教宗是释迦牟尼，他在西元前557年诞生的。
你知道释迦牟尼佛教的始创人，他是在西元前557年诞生的，
比孔子大16岁啊。
比孔子大16岁。
那么佛教是在西元开始的时候才传入中国。
佛教是在西元开始的时候才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呢，一般都不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是在民间。
佛教传入中国首先不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而是在民间传入。
这个佛教它没有固定的教义，可塑性很大。
佛教它当时没有固定的教义，可塑性是很大。
所以在东汉的200年间呢，就变成了一种民间的信仰。
所以在东汉的200年间就已经成了一种民间的信仰。
如果基督教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话，一定要跟佛教要能够共存而会变质。
如果基督教在当时传入中国的话，一定必须要跟佛教能够共存，而且会变质。
事实上呢，在西元635年景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事实上在西元635年景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景教是基督教的里面的一个派，是属于列斯多流派的一个派别。
景教是基督教里面一个派别，属于列斯多流派的一个派别。
景教传到中国200年以后，景教的发展完全是根据佛教的格局。
景教传入中国200年之后，它的发展完全是根据佛教的格局，
所以就被当作是佛教的一个派别。
所以就被中国人当为是佛教的一个派别。
在西元845年唐武宗灭佛的时候，也把景教给灭掉了。
当西元845年当景教唐武宗灭各样宗教的时候，景教也都被灭了。
换句话说，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在初世纪的时候就传入中国向东传呢？乃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预备好。
换句话说，为什么在初世纪基督教没有传入中国，向东传入中国呢？我相信是说中国人当时并未预备好。
所以圣灵感动保罗要往西走。
圣灵感动保罗要往西行。
他就下到特罗亚。
他就落到特罗亚。
在特洛亚他看到了这个马其顿人。
在特洛亚他看见这个马其顿人。
那么在西方这时候的文化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西方当时的文化是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从使徒行传后来18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一种泛神的思想。
我们从以后使徒行传第18章就会看见当时他们是一种泛神的思想。
所以他们对于哪一位是创造宇宙的主宰觉得非常的困惑。
他们对于哪一位是创造宇宙的主宰觉得非常的困惑。
那么保罗他就把基督耶稣的福音带到他们当中。
保罗就将基督耶稣的福音带到他们当中。
所以第二次保罗的这个旅程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保罗第二次这一次出去传道的旅程是非常之成功的。
他访问的这几个大臣通通都建立了教会。
他访问的几个大臣通通都建立了教会。
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哥林多。
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哥林多。
但是在这些的城里面他也受了许多的苦。
但是在这些城里面，保罗都受了很多的苦。
在腓立比呢，他被捉拿，被人用棍打，而且剥了衣裳下在监里。
在腓立比，他被人捉拿，被用棍打，剥了他的衫来打他，还下在监狱中。
在帖撒罗尼迦，他被市井的匪类追逐，最后半夜落荒而逃。
他在帖撒罗尼迦被市井匪类追逐，最后半夜是落荒而逃。
他在哥林多被犹太人逼告到法院，几乎要坐牢。
他在哥林多被犹太人逼着告到法院，几乎要坐牢。
要说灰心的话，保罗是最应该灰心的人。
如果是要灰心的话，保罗应该是最 灰心的人。
但是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灰心。
我想有两个原因。
我相信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知道这是神交给他的托付。
第一，他知道这个是神交给他的托付。
因为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因为他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第二个，他明白神对世人的爱。
第二个，他明白神对世人的爱。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他就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他说，我想既然一人为众人而死，众人就都死了。
我想既然一人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叫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但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所以保罗他意识到神对人的爱。
所以保罗他意识到神对人的爱。
为了这个缘故，他把福音带入了在欧洲这一个最文化文明发展的地区。
为了这个缘故，他将福音带进去欧洲这个文明最发当时最发达的地方。
以后就建立了欧洲2000年的基督教文明。
以后就建立了欧洲2000年的基督教文明。
当然17世纪的时候，这些基督教也随着移民就传到了美洲。
在17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也都藉着移民传到美洲。
也有宣教士到中国来，也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
亦都有宣教士来到中国，将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中国人。
但是福音不论传到哪里，我们都发现就有苦难跟逼迫。
但是无论福音传到哪里，我们发觉都会有苦难和逼迫。
譬如说在中国近代传福音的基督教历史上有三次的教难。
比如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的历史上面有三次的教难。
第一次在1616年的时候在南京发生。
第一次是1616年在南京发生。
当时造成许多人对于基督教他们的误解，然后把教堂教民迫害， 烧他们的教堂，杀他们的基督徒。
当时因为对基督教的误解，就造成将教堂和被烧，然后基督徒被杀。
还有在1660年的北京的教难。
还有在1660年的北京教难。
当时你们晓得天主教有几位宣教士在北京是非常有名的，包括利玛窦、汤若望跟南怀仁。
当时在北京有几位 天主教的宣教士是相当有名的，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
汤若望他那时候已经73岁。
汤若望当时已经73岁，
却是被判肢解的一个重刑，把身体分解的一个重刑。
但是他被判肢解这样的刑罚，
因为他把西方的历史这个计算这个月历这个年历历法介绍给中国。
因为他将西方的历法介绍给中国。
你们晓得在农业社会当中，是个算这个日子的历法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在农业社会计算这个日子的历法是非常重要。
后来引起朝廷当中的杨光先的嫉妒，就诬告他。
后来引起朝廷杨光先的嫉妒，就诬告他。
在那时候康熙只有五岁大。
那个时候 康熙只有五岁大。
所以他搞不清楚。
他也都分辨不清楚。
但是在四月一号康熙四年的那一天，判他的刑的那一天，突然发生大地震。
但在4月1号康熙皇帝判他刑的那一天，突然间发生大地震。
在朝廷里面的大臣就害怕了，然后就说大概是上帝要惩罚他们，就放了 汤若望。
朝廷里面的大臣就害怕，恐怕是上帝要惩罚他们，结果就释放了汤若望。
汤若望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带领了许多在朝廷里面包括太监这些人受洗信主。
汤若望当时带了很多朝廷里面的人包括太监受洗信主。
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在发生的庚子教乱。
以后我们又知道有听闻的是庚子教乱。
那么在庚子就是指的这个义和团在那时候滥杀这些无辜的基督教跟宣基督教徒跟宣教士。
那一次就是义和团他们滥杀基督徒和基督的宣教士。
差不多有23000个人被杀。
差不多有23000个人被杀。
那么这些历史让我们看到每一次基督教传到某个地方在那里就会产生很大的迫害。
在这些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基督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方又会产生很大的迫害。
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世界来看仍然有许许多的地方没有人听到福音。
但是今天我们从整个世界来到看还发觉仍然有很多的地方人未曾听到福音。
在1989年的时候马尼拉的一次第二届世界福音大会。
在1989年。1989年的时候在马尼拉一次福音的大会。
那么有一位叫做 Bush 博士他提出来了一个观念称为十四十之窗。
有一个称为 Bush 的宣教士他提出一个观念称为十四十之窗。
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北半球北纬十度跟四十度之间这一个广大的地区。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北半球在北纬十度到四十度之间有个广大的地区。
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古老文明的发源地。
是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的发源地。
好像一个窗户一样。
好像一个窗户一样。
在这里面有66个国家。
在这个地域里面有66个国家。
其中有55个国家是福音没有传进去的地方。
其中有55个国家福音还未曾传入去的。
平均一个家庭每年的收入低过500元的这些世界上的人 80% 住在这里。
一个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低过500元的 80% 这样的人都住在这个区域。
全世界上 99% 没有听过福音的穷人都住在那里。
全世界 99% 未曾听闻福音的穷苦的人都住在这个区域里面。
然而全世界所有的宣教士只有 6% 在那里面工作。
而全世界的宣教士只有 6% 是在那个地区里面工作。
这个是回教的心脏地带。
因为这个地区是回教的心脏地带。
回教徒他们相信四本书。
回教徒相信四本书。
认为是上帝阿拉给人的启示。
认为是阿拉上帝给人的启示。
第一本书叫做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
第一本书叫做摩西五经就是我们旧约圣经前面的五本书。
第二本书就是诗篇圣经的诗篇。
第二本书是诗篇。
第三本书就是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第三本书是四福音。
第四本书叫做可兰经。
第四本书叫做可兰经。
他们相信可兰经是天使贾百列给穆罕默德的启示。
他们相信可兰经是天使加百列给穆罕默德的启示。
所以把前面几本书全部都否定了。
所以就将前面那三本书都否定。
但如果他们仔细的去读前面这几卷书他们就会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但是如果他仔细地读前面那三本书他们应该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只可惜没有人去教他们。
只是可惜没有人去教他们。
今天在这一个广大的十四十的这个窗户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人去教他们。
今天在这个十度到四十度这个广大的窗户里面有很多多的人并没有别人去教他们。
我们生活在20世纪的末期。
我们今天生活在20世纪的末期。
这是一个多重文化的世纪。
是一个多重文化的世纪。
我们的通讯这样的发达经济的活动这样的多。
我们的通讯是这么发达经济的活动是这么多。
在每一个群体国家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交流。
在每一个群体或者是每一个国家之间有很多的交流。
当然这种彼此的影响是不可以避免的。
这些彼此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
有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对西方国家是又怕又恨的。
有好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对西方的国家是又怕又恨。
因为他们一方面想得到西方国家经济跟技术的资源，
一方面他们希望得到这些西方国家经济和技术的资源，
但是他们又害怕政治的文化被操纵，
但是又害怕政治的文化会被操纵，
所以有许多的保护主义，有许多反帝国主义的这种运动就发生，
有很多保护主义反帝国主义这些运动就会发生。
有两个他们常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一个就是民族主义，
有两个他们常用的办法，一个就是民族主义，
第二个就是宗教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宗教的意思。
前一阵子在中国最流行的书是什么？
前一阵子在中国最流行的书，各位知道是哪本？
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我们一个人有三个基本的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有三个基本的需要。
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需要。
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需要。
身体的需要就包括维持我们生命跟安全。这样的需要，
身体的需要就包括我们生维持我们生命和安全这样的需要。
民以食为天，没有食吃，没有东西吃，当然要革命了。
民以食为天，如果没有食物当然要革命了。
那么第二个需要是心智的需要，
第二个需要是心智的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与被尊重，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和被尊重。
一个家庭夫妻儿女的关系提供了爱，
一个家庭夫妻儿女的关系提供了爱，
同时我们需要社会里面人对我们的尊重跟认同，
同时我们需要在社会里面人对我们的尊重和认同。
除了身体的需要，我们心智的需要，我们还有灵性的需要。
除了身体心智的需要，我们还有灵性的需要。
灵性的需要包括自我的实现跟我们存在的意义，
灵性的需要包括自我的实现和我们存在的意义。
那么这些需要能够被满足的方式，就形成了一个人的价值观。
这些需要能够被满足的方式，就形成了一个人他的价值观。
很可惜，这种价值观往往是被掌握在少数具有影响力的人手中。
但是很可惜，这些价值观往往是掌握在少数具有影响力的人的手中。
因此你看，当美国用武力终于使胡森打开他的王宫，让联合国检查武器的时候，
你看看，当美国用武力威胁胡森，让他打开他的王宫，叫联合国可以检查武器的时候，
巴哥达的这个居民到街上去，在那里唱歌跳舞庆祝。
巴格达那里的居民是到街上唱歌跳舞庆祝。
那是因为他们的领袖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成功的阻止美国入侵的势力。
因为他们的领袖告诉他们听，我们已经很成功地阻止美国入侵的势力。
民族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得到暂时的满足。
所以民族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得着暂时的满足。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他的心智受到扭曲的时候，那种的可怜。
所以你会看见，当一个人他的心智受到扭曲的时候是多可怜。
可是一个人心智这种扭曲要被转扭过来醒悟过来，其实还是容易的。
但一个人他的心智被扭曲了，要转换过来醒悟过来，其实还是容易。
好像苏联垮台也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
好像苏联垮台也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一个人他的灵性受到扭曲，要能够归正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灵性他受到扭曲要归正是非常之困难。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到回教国家中去传福音呢？
有些人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回教国家当中去传福音？
他们信他们阿拉的神不是信得好好的吗？
他们信他们阿拉的神不是信得好好吗？
其实不管你是信哪一个，信阿拉信马祖信什么，哪一个宗教都是人的灵性被扭曲了。
其实 无论你是信阿拉信哪个宗教信马祖，你都是人的灵性被扭曲了。
因为人的罪的问题没有办法借着宗教来解除的。
因为人的罪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藉着宗教而得到解除的。
不是靠着虔诚的祈祷或者认真的行善能够除去人的罪，
并不是说靠着虔诚的祈祷或者认真的行善就会除去人的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包庇罪的一种本性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包庇罪这种本性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一个人不能够贪污受了红包然后去买两条鱼放在水里面放生，他的良心就平安了。
所以一个人呢，他可以贪污受了人的红包，然后他拎钱去买两条鱼去放生，那他的心就平安了。
也不能够满怀着仇恨的心要打倒仇敌，然后跪在地上好好的祷告说我为正义而战。
他也不可以说他满怀的报仇的心，然后跟着他又跪在地上说我祷告我要为正义而争战。
解决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对付罪。
解决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对付罪。
你知道美国为什么美国的总统这一个可以被老百姓去打官司控告他呢？
你知道美国挣扎，然后只是盼望或许有日在神的审判当中我可以免去刑罚。
他们不晓得靠着耶稣基督在今生今世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
他们并不晓得说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生今世在地上就可以与神和好。
所以不论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只要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
所以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只要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
也不论你是道教、佛教、回教，信哪一个教的人，我们都需要有得救的确据，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都不需要，论你是道教、佛教或者什么教，你都需要有得救的确据，就说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但问题就是这一些的异教徒谁去他们当中告诉他们这些道理呢？
但是问题就是这些异教徒谁去他们当中告诉他们这个道理呢？
冯弟兄夫妇都是医生。
冯弟兄夫妇他们都是医生。
他们到东南亚的一个回教国家去宣道。
他们去到东南亚一个回教的国家宣道。
刚去的时候他们很不适应。
刚刚去的时候他们很不适应。
因为早上五点钟的时候这个城里面喇叭就播出声音叫大家起床来向阿拉祷告。
因为早上五点钟喇叭就会发响号要叫各人起床向阿拉神来到祈祷。
他发现到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受到这个回教教义的控制。
他发觉到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都会受到回教教义的控制。
他在医院里面服务，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都怀疑他们来到这里的动机。
他在医院服务，但医院里面的医生都怀疑他们在那里服务的动机。
有人私底下讲说一定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犯了什么法他们才跑到这里来的。
有些人私底下说他们一定在自己的国家犯了什么法然后才会走到这里。
但是他们却接纳一切，真是用爱心迫切地为他们的朋友祷告。
但是他们必须要接纳这一切，又用爱心迫切地为他们周围的人祷告。
医院里面规定不准向回教徒传福音。
医院里面规定不准向回教徒传福音。
所以他就请他的朋友到家里面来向他们分享自己的见证。
他就将朋友请到家里向他们分享自己的见证。
有一次在城里面发生这种暴动，很多枪击的事件发生。
有一次在城里面有暴动，很多枪击的事情发生。
他的同事就主动到他家里面来保护他们。
他的同事就主动来到他们家来保护他们。
他的同事问他说你们是不是要回去？
他的同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要回家？
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向他的同事做见证。
他就抓紧这个机会向他的同事做见证，
分享基督徒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平安。
分享基督徒在主里面真正的平安。
在回教国家当中传福音确实是很难。
在回教国家当中传福音的确是很难。
另外有一对胡弟兄夫妇。
另外有一对胡弟兄夫妇，
当他刚到了这个回教的国家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军人的政府的总统刚刚被暗杀。
当他们去到那个回教的国家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军人政府的总统刚刚被暗杀。
全国都在一种戒严的状态中。
全国都在一种戒严的状态当中。
他们不晓得他们跑到大学去上课。
他们还不知道走去大学那里上堂，
就发现整个校园空空的没有人，非常的危险。
整个校园空无一人，非常的危险。
我们知道在回教里面派别非常的多，
你知道在回教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派别，
常常有许多互相残杀这种冲突的事件。
而派别当中又有很多互相残杀冲突的事件。
当这种不安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人都急急忙忙想搬走。
当这些不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人都急忙好想搬走，
但是他们却搬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他们却搬到那个地方去。
有的时候没有水或停电，
有时候没有水或者停了电，
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们就睁着眼睛祷告。
他们夫妻两个人就睁着眼睛来到祷告。
为什么要睁着眼睛祷告呢？
为什么要睁开眼睛祷告呢？
因为怕黑的时候有人进来混水摸鱼偷东西。
因为怕如果你合埋了眼，黑暗有人进来混水摸鱼偷东西。
但是更大的一个危险是魔鬼对他们的控告。
但是更大的危险是魔鬼对他们的控告。
魔鬼会说你们不配做宣教士。
魔鬼会对他们说你们不配做宣教士。
你看你学了这么久语言还学不好。
你看你学了这么久了语言都没学好。
好像是浪费别人的钱一样。
好像是浪费别人的金钱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在低潮当中他们夫妻两个人只能够相拥而泣。
所以在有时在低潮的当中夫妻两个人只有相拥而泣。
但是主的话是那么有力量。
但是主的话是这么有力量。
每一次在及时的时候从主的话就得到了力量。
每一次在及时神就给他的话当中给他们有力量。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述职的时候。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述职的时候。
有的朋友就说啊太危险了回来吧回来好了。
有的朋友就会说太危险了不如回来了。
会有的朋友说啊子女的教育怎么办还是回来好了。
有些朋友又会说子女的教育又怎么办呢还是回来好了。
然后他们会挣扎。
他们会有挣扎。
可是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他们又不得不顺从。
但是当他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他又不得不顺从。
还有的人会对他们说他说为什么要在回教国家中传福音呢为什么不到中国去中国不是也有十几亿人口没有听过福音吗
还有些人对他说为什么要去回教国家当中去传福音呢为什么不去中国中国也有十几亿人口没听过福音吗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
他说你一年带领几个人信主啊
你一年带领几多个人信主啊
过去这六年里面你建立了多少教会啊
过去这六年你建立了几多个教会呢
你猜他的答案是什么
你说他的答案是什么
对没有一个人信主。
没一个人信主
也没有建立一个教会
也都没建立一个教会
所以他自己都怀疑我是不是在这里做对
他自己都会怀疑我在这里到底对不对
你知道两百年来其实有许多的宣教士进到这个回教的国家去向他们传福音
你知道过去二百年来曾经有很多的人进入到回教国家去传福音
但是没有效果所以他们放弃了他们就到别的国家去了
但是没有效果所以他们放弃了又去别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仍然在这些回教国家当中需要做这些翻土撒种最基本的工作。
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对这些回教国家仍然需要做翻土撒种最基本的工作。
总是需要有人去打头阵。
你知道总是需要有人去打头阵。
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每一封从外面来的信都被人家拆开然后做成副本。再给他们
他在那里的时候每一封由外面寄给他们的信都被人家拆开印了副本然后才还给他们
所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没有人他通知他们不要写信来讲到安慰他们的话
所以他最痛苦的事就是必须通知别人说不要写信来讲安慰说的说话
但是每一次他们祷告亲近主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听见那个马其顿的呼声
但是每一次他们祷告亲近主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地听见这个马其顿的呼声
似乎在意象当中他们也看见那些在受强权所压迫政治所迫害或者是宗教意识所压制的人民他们心灵的痛苦
似乎他们都好像在异象当中会看见那些受政治的压迫受强权的迫害或者政治的意识所压迫的这些人心中的痛苦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马其顿的呼声
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马其顿的呼声
也许你的马其顿不是在很远的地方
或许你的马其顿不是在很远的地方
也许就在你的周遭
或许就在你的周围
在你的周遭也有一些人他们在心灵痛苦在灵性上得不到解放
或许在你们的周遭就有一些人，他们心灵痛苦，在灵性上他们得不到释放。
神借着这些人心灵的呼喊，要向你发出这样马其顿的呼声。
神藉着这些人，他们从心灵发出的呼喊，要向你发出马其顿的呼声。
因为你有一个宝贝在你的里面，你能够分享给他们。
因为你有一个宝贝在你里面，你可以分享，跟别人分享。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顺从这样的呼声呢？
但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顺从这样的呼声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你说一直要等到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
主耶稣，你曾经说要等到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
愿意我们都能够有你的心。
主啊，愿意我们都有你的心。
真是巴不得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有机会至少听到福音一遍。
就是巴不得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的当中最少都有一次的机会听到福音。
主啊，让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一个安逸的生活所灭没了。
主啊，让我们的心不要被安逸的生活所灭没。
让我们知道父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样子的爱心。
让我们认识到父神爱世上所有的人这样的爱心。
福音必须要透过人去做见证去传讲。
福音必须要透过人去做见证去传讲。
哪一些是呢听到了马其顿呼声愿意前往的人呢？
在哪里是那些听到马其顿呼声又愿意前往的人呢？
我们求圣灵不要停止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
我们求圣灵不要停止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
也让我们常常纪念在这些偏远在这些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为主你传福音做见证的宣教士。
又让我们常常纪念这些在很偏远的地方在极为危险的地方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些人。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常常来思想来归向你。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常常思想来到归向你。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